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被拒绝的感觉，就是举个例子哈，你在工作里面，当你一上班的时候，你看到一群的同事，他们在叽叽喳喳的讲话，但是呢，当看到你的时候，你一进来，他们就各自回他的办公的地方。那么，你们在讲什么事啊？你们有什么事情没有？没事没事，不关你的事。那么你的感觉会怎么样？或是你在一个群体里面，他们是讲得非常高兴的，但是一看到了你了，大家都不讲话了。那么你的感觉是很舒服，还是你要觉得被排斥的感觉？我记得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带孩子，我们都有一个习惯哈。孩子太小了，在1岁多的时候，他们自己懂得吃饭了，懂得自己用手用怎么样。我们觉得这是弄到一塌糊涂，不如先给他吃。这个是我们过去的习惯哈，先让孩子吃，他们吃完了，那么我们大人来吃了，那么就整个局面他去玩了，那不用，不能来捣乱。那么他也觉得好，我也觉得舒服一点，不会再一直吃饭，一直说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你这个动作，你习惯这样做的时候，你以为这个很有条理哈。其实孩子他的感觉是怎么样了？我不知道他感觉是怎么样，但是我试过。我让我的女儿，那么吃好了你去玩了我这现在就是大人来吃了。他一直在玩的时候，其实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你大人，同时久不久就跑来大人哪里，我要那这个，我要哪一个。后来算了，他跟我们一同吃，这样的椅子搬到来，他非常非常高兴。非常高兴是什么？因为你见了他是大人，因为他觉得我跟你们是一起的，他觉得很开心。他听你讲的时候，他有参与知道你们是在讲他，他也很高兴，特别表演自己，要给你们看这是我是大人，他不要你喂他吃，他要自己来。当然你知道的局面是怎么样，但是他很高兴，因为他没有被排挤出去。特别是你称赞他鼓励他的时候，他特别是愿意帮忙，什么摆筷子摆碗这一类他都愿意来做，因为你见了他。当我们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字，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他说局外人，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这一个称呼是放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就是局外人。局外人是什么意思？局外人，你不懂，你不知道，你被放在一个没有你位置的地方，是被排斥的。你像当一个外邦人放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要提醒我们，这一段经文很重要，也很特别，让我们再一次想起来，其实我们曾经也是在一个很没有盼望、没有前路的一个背景里面，我们是局外人。 刚才我们读的哪一段的经文，我们知道是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以弗所是一代的外邦的教会，是外邦人所在的地方。但是他为什么要写信给以弗所是外邦人呢？他说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份的时候，来提醒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人，让他们经历到，提醒我们，让我们来证明为什么神要拣选本来不配的人能够进到神的家里面做什么。神为什么那么劳苦要选我们，要救我们，目的是什么样？要我们这一群人再走在一起，目的是怎么样？你给我救恩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这一群的人，从局外的人能够有这个福气，变成能够家里的人呢，变到一起呢？特别是在当时的环境里面，你知道吗？外邦人就是你跟我了。在犹太人里面，特别是历史学家，他们很在耶稣的年代里面，他们看外邦人是怎么样。他说外邦人是神要刑罚这些外邦人，就是外邦人是为的地狱里面的火所预备的燃烧的材料。外邦人只是地狱里面的火的材料。你当你听的时候，可等何等的可怜，我们这是颜料，就是火来帮这个火一直烧起来。然后呢，他看清的时候，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外邦人，外邦人是什么？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大家都知道割礼是什么意思，这个割礼是神要犹太人，要以色列人成为他的选民一个记号，他跟他们一个立约，我就是你的神，就是好像他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最高的哪一位管理他们的，他是有管，神是管他。第二个，神就为什么要他们要做这个割礼？因为记得在约书亚记里面，当他们分地的时候，神要他们先做这个割礼的，就是说神要将这一个祝福给他们，这一个是一个记号来说。那么你看外邦人没有，犹太人强调你们是外邦人，因为你们没有受到这个割礼，就算你们做也不知道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表示我的身份的问题，我们是没有身份。第二个， 他们是与基督，外邦人与基督无关，没有关系。在聚会里面，虽然他们信不信，我们接受耶稣怎么样我们不理，但是他们犹太人一直以来他们是有一个盼望，有一个盼望就是说我们哪一位的弥赛亚一定会来，他们活在盼望当中。但是外邦人却是没有盼望，不知道做什么。一生过了，有些人开玩笑就是说，哎，你不要为我做生日，只是每一年的生日里面就是告诉我我是向死亡再进一步，每一次的生日里面我就向死亡前 走前一步，所以生日不一直的什么庆祝，活在没有盼望里面。但是犹太人真的对这个盼望是那么看重吗？那么看重吗？他觉得外邦人你是没有盼望。弟兄姊妹们，盼望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盼望是可以支持我们再走下去。虽然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不容易的环境，是一个很苦的苦境，但是因为我要盼望，你的盼望落在哪里？因为我要盼望的时候，面前我面对的困难就不再对我是一个威胁。好像 我记得我曾分享过，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德国的集中营里面，因为这个总统要杀了就是很多的犹太人，在这个犹太人的楼房里面，很多的犹太人在等候死亡，他们每一天受尽各样的折腾。但是有一个他蛮有，他一直有一个盼望，虽然现在很苦，现在每一天里面所要经历的这是担惊受怕，但是我一定要存活下来，我一定要存活下来，因为我盼望盼望我能够看到我的孩子，我能够看到我的家人，在我希望有一天不管在这里我要等多久，但是我有生命，我就可以有一天我可以出去跟我的家人一起。所以既然是很苦，受了很多的伤害，但是他坚忍下来，他有一个盼望，有一个重续的盼望。但是他出道去以后，他真的可以剩下来留了生命，但是他回到家里面，其实他以及家人老早就已经死光了。但是跟他同期的人因为受不了哪一个折腾，很多人都已经死亡，他能够存下来就是因为盼望，因为盼望。但是我们在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盼望是放在哪，你要盼望吗？你盼望是在儿女身上，或是自己的前途里面，或是你盼望是放在哪？第三个，他们觉得外国人是怎么样呢？外邦人在以色列国的以外的人就是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盼望，他们跟我没有关系，我们所做的一切他们是局外人，你们是外邦人，你跟我们以色列民没关系。你看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举一个例子哈，圣诞节大家很期望啊，下个月就是了。圣诞节的来临关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当然知道哦，这是特别的日子，我们要回到教会里面，我们一同要庆祝啊，耶稣的降生为我们。但是呢，他们的感觉是怎么样？局外人，局外人怎么买礼物咯，开 party 咯，很高兴咯。那么这你知道圣诞节有一个名字叫什么？购物节，就是买东西，特价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要买我也买，很多人去买礼物，为什么？就是买礼物了，送给人了，我送给人，人家送给我了，就是很高兴的日子哦。目的呢？不知道，局外人，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另外一个更可怜的就是局外人，就是在神所应许的诸业里面他没有份。我要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神给我们的业怎么，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儿女，这个是神给我们。但是你要想到一样，神给你的应许，给你的业，业是双方面的，给你祝福同样你有责任。犹太人他要祝福却不尽他的责任， 局外人什么月都跟他没有关系。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有没有人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啊，还没有啊。OK， 那么我们也经历过，我们从海外有吗？不要客气啊，举手啊。哦 ，OK， 土生土长啊。
不是土生土长的没有，有小孩。
啊，小孩，我们的小孩哈。但是我们都是从海外过来的，从国内过来的，从东南亚过来的。当你刚刚来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你千万不要病，你千万不要病。为什么？很贵啊，这里的什么都很贵。你看到我们这个西方的国家什么，哦，这个是福利的国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你不是这里的公民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千万要保重，你不要怎么样有事情。你所有的他的福利跟你没有关系，跟你没有关系。同样我们在神国里面，我们看到当我还是局外人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祝福跟你没有关系，完全跟你没有关系。那么我们是何等的局外人，是何等的可怜。还有一句，你没有神，没有神的时候，你想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没有神，谁来做神？我自己咯，我自己做神，我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怎么样行就怎么样行，我要怎么样说就怎么说。你看最近香港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在一个银行里面，他是做到一个国际的银行里面的高级的一个主管，但是他怎么样了？随意的杀人。为什么他随意杀人？不知道，觉得很刺激，杀了两个女的，还要将他们收藏起来，然后呢就觉得没事没事，反正在外面继续的照他的生活。那么当法官要审判的时候，法官讲了一句话，我从来没有，那么多年来做法官以来，我从来没有看到那么恐怖的事情。同时更恐怖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一个人，他是一个外国人，这一个人毫无一点的悔改，或是觉得难过，为自己的觉得自己赖疚的事情一点也没有。他的手法，他所做的竞争了整个社会，但是你看他所就是自卫神，他要自我中心，他有自我来控制，甚至他要控制别人。一个没有神的人自卫神，但光景是怎样恐怖的。感谢神啊，当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这五点我们在过去还没有信耶稣之前，这五点的当中，你认识到你自己的背景吗？你认识到自己的情况吗？何等可怜，何等可怜。但神给我们恩典怜悯，给我们让我们去经历它。我怎么样从一个局外人能够进到成为家里的人呢？在这里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记得这几件事情，这个就是我们唯一能够成为家里的人的必须要的条件。在这个条件以外，不是你要不要外加。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本来我们是外邦人，但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因着耶稣基督的血，今天我们进到神的国里面，我们第一个条件就是血，是基督的血，没有其他，没有其他，绝对没有其他。我要做什么呀？我要做好人，我要做什么？然后做多一点的善事，或是做多一点怎么样？我要变乖一点。这个不是条件，这个是我们应当的尽的人的责任。你不能因的我的责任来神面前邀功。血是唯一的根基，耶稣基督的血。那么这里我不讲了。那么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呢？第二个事情，他为我们拆毁了中间的墙。中间的墙是哪一个墙？原来在耶路撒冷，大家都记得，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的时候，是神吩咐了建的这个殿，圣殿，以致这个圣殿呢，就是他们敬拜的中心。但是在敬拜里面，却是有一埲墙，这个墙是什么呢？就是将外邦人放在外邦的园子里面，外院，就是让外邦人可以的敬拜。犹太人不喜欢外邦人，极端不喜欢，因为怎么样？他觉得外邦人他们的生活习惯跟我们犹太人不同，他们的所吃的东西，他们的生活行为跟十诫跟圣经的律法不同，所以他当外邦人是什么？是狗，他们是污秽的，他们是不洁的。所以你知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当他跟外邦人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很恼恨保罗？因为保罗将好像将外邦人带到教会里面，哦，你就是为了这个圣殿，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们非常非常不能接纳外邦人。神本来有这个圣殿里面有一个外院，就是给外邦人进来进到里面去敬拜，将犹太人跟外邦人分隔。其实神的目的就是让外邦人，你也能够得到这个福气，你也能够得到这个福气，敬拜的福气。但非常可惜，犹太人确实觉得这一埲墙真的很好，这一埲墙就是要分隔他们。你们这埲墙上面是有一个牌子的，这个牌子写的什么呢？就是用希腊文跟这个拉丁文所写的。这个牌子写上什么呢？就是说谁进到这个圣殿里面，你外邦人不能进来，若是你进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死，你一定要死。他们分隔是很清楚的，但是耶稣基督的目的不是这样，不是用这个外墙来定外邦人的死，乃是要借着这个墙来让以色列外邦人也同样得到这个福气。同样在我们今天里面，我们感谢主，我们已经将这个墙在主后70年，因为耶路撒冷已经被破坏了，已经圣殿已经被拆毁，但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一个墙已经被拆掉了。当你信耶稣的时候，这个墙已经被拆掉。但是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没有这个墙将我们跟神分隔，但是确实可惜是什么？我们中间确实建立了很多的心里面的墙， 将我们与弟兄姊妹有分隔。神已经为我们拿掉，但是我们却是在自己的心里面建立了很多的墙。教会与教会也是，门派跟门派也是。记得保罗在哥林多怎么讲，谁帮你，他们高举着我是某某的牧师为我洗礼的，我是接受某某出名的人栽培的，我是怎么样怎么样，将人分隔。然后呢，你有没有听过有些人会说，我要去某一类的教会，因为怎么样，他们的背景跟我一样，我不喜欢去哪一类的背景的教会。分隔，神又这样分隔吗？同样我们要看到弟兄姊妹们中间的墙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家分得很清楚。在过去我有两个弟兄，他是同一个小组，多年都是同一个小组，但是很奇怪，他们很喜欢，因为他觉得我的思想跟他的思想很有怎么相同，因为大家都很喜欢查经研，完了以后他们很喜欢讨论政治，但是他们讨论政治的时候呢，大家的代表都不同，一个是共产主义的拥护者，一个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当他们啊吃过饭了以后，哇，他们聊了一直聊，一直很啊，就是张所领受的体会的什么名人所讲的，讲。我们十点钟已经传走了，他们还两个还继续讨论。每一次我们都是啊，你们继续讲了，我们走了。他们就这样了，但是很喜欢，就是因为我的看法、你的看法，大家形成一个敌对的方向。我们中间的会不会因为我们的习惯、我们的喜好，有时候我们将神已经将我们拆毁的人，我不喜欢他的习惯，我不喜欢他的言论，我不喜欢他的怎么样，结果我们建立了很多的墙在我们里面。特别教会有时候强调一些东西也是很特别。在香港有一个教会啊，不是我们说啊，坎培拉华人教会还是双大会浸信会还是怎么样，他的名牌很特别，真耶稣教会，他是真的吗？其他就是真耶稣教会，但是同一区不远要来一个教会了，真耶稣教会，你搞什么？盖的墙上行。第三，耶稣基督来废掉了我们冤仇，就是在律法上的亏条。记得耶稣来他要成全律法，但是他是却废掉了律法的亏条。什么是律法的亏条？就是犹太人加上去的，你记得吗？他有一个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当你就是安息日的时候，你他说什么都不要做吗？什么都不要做的时候，他就说甚至呢你穿衣服还是怎么样，你两只手来绑什么腰带还是怎么样，都是在做事情，你只能做什么，一只手。我问一只手你怎么样啊？所以耶稣很多自己外加上去的什么 洁净不洁净的规条啊，什么外邦人怎么样的分别啊，或是怎么样，加了很多的规条，甚至是割礼的事情。那么加了这些规条以外呢，造成人不方便，造成人跟大家的距离。哦，你跟我是不一样的，你为什么用右手吃东西，或是用左手吃东西？变成一家一家再加上去的时候，非常非常多的规条。那么，所以耶稣基督说，你当你的当看到耶稣哦，礼拜天哦，安息日的时候，你医病赶鬼哦，你在做工，你就是不，你就是犯罪了，你就不洁。但是耶稣是问他，当你看到你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东西，遇到危险的时候，你不会，你会不会做？你要会，只是亏掉，你将自己绑死。律法是为了帮我们，不是我们受这个律法来的捆绑。他们外加上去，以知道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个救恩。感谢神，主在十字架上的血牺已经满足了他做的挽回祭，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所以将我们的这样绑着我们的亏条已经完全的拿去，将外邦人将犹太人连在一起。连在一起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不是你要做了什么，乃是我们现在圣经说的成为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什么意思？哦，就是两个加在一起就第三个就是新人。不是啊，也不是圣经里面哥林多后书所说的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新人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新的人类不是在你是犹太人是外邦人，这个新人就是一个全新满有基督生命的人，是在神家里面的人，是教会。这一个新人不是代表以前过去了，是一个代表的一个新人，新人种就是神家里面的儿女，神的儿女。你能够接受基督的血，基督的血已经为你满足所有的东西，这个是唯一的条件，我们可以进到神成为新人。这个新人怎么样呢？这一个新的人不会因为我们的文化，不会因为我们的血统，因为我们的地理所造成的远离隔离，是活木的，很特别。你这个心灵是造成的，现在已经是因着神让我们活木。然而你们得到这个心灵以后，你们要去远处近处要传这个和平的福音。活木和平，原来神的目的要我们，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还有我们要藉着圣灵进到父神那里去。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得救的基础，同样圣灵却是要我们可以跟神交通，可以领受这个圣灵帮助我们遵循他的话，进到圣灵。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同样也要接受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进到神哪里去你记得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有时候看新闻哈，当英国的首相被选出来之后，他要进行一个礼仪啊，有一个礼仪官，他要拿着什么？拿着一个权杖 ，OK， 拿着权杖，然后呢，他要慢慢的走到皇宫，就是走到皇帝的面前。皇帝已经坐在里面，女王已经坐在里面等候，但是这个礼仪官他拿着这个权杖，那个首相在他的后面， 新的首相来，然后呢，这个礼仪开始了。这个礼仪开始的时候，先这个礼仪官拿着这个杖敲这个门，当他敲这个门的时候呢，这个杖就打开，这个门就打开，然后呢，这个礼仪官就领着这个首相去到皇帝的面前，又恭敬的见这个皇帝，然后由皇帝来到颁认证他就是现在的首相。同样，进到就是我们今天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去，我们需要圣灵。圣灵就是让引进我们，带我们到神的面前去。你想，我们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神是何等的尊重我们，爱我们，他就有圣灵引我们进到哪里去。这个是，那么我们引到哪里去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神说，你已经经历了，你已经做到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耶稣基督是我们中心的主教，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能够联合，我们能够在这里的时候是因着他，作用就是你要传这个和平的信息，你要将这个福音，将这个和平的和谐的关系来到见证我。神给你的，现在给我们的，不是教会的外貌，你要知道，你就是教会，你就是新人的时候，神给你那么多的恩典，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就是要你传这个和平的福音，传这个和谐的福音。但弟兄姊妹们，我知道大家都非常的努力的侍奉，努力的为主做工，但是你要记得，若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多的不满，很多的怨气，很多的挑起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你虽然是要努力的要侍奉，但是却是让人从你的身上没有看到和平，没有看到和睦。你看一下，我在教会里面，我在工作里面，我在家庭里面，我是不是一个和睦的人？当你想到神已经一直一样东西，我们的罪全都已经赎清了，但是你还有一些人你饶恕不来，还有一些人我放不下，还有一些人最好不见就不见，那么你还没有经历过这个饶恕，这个和平，这个和谐。今天弟兄姊妹们，他们进到神的家里面，他们要看什么？他们要见什么？和平、和谐。今天所要见的就是这样。若是一个教会门是打开了，进来的人很多，但是你不要忘记，门是一定要进来，但是走了很多地方可以走。能够吸引人，能够让人能够对神的家能够投入，是因为和平和谐。若是在当中他来到你后来到那么久，其实就是旁边的人可能不知道他是谁，也不认识他，心里面的重担也没有人了解，他会再待下去吗？一定会走。来到以后怎么样？听到里面的就是讲这个不对，哪一个不对，哪一个是正，他要来做什么？跟社会没有分别，我要来做什么？弟兄姊妹们，神爱你，神已经经历了，你刚才看到还没有聚外人的时候的经历是怎么样，多痛苦，没有盼望的，跟基督没关系的。 但是现在你得到这个福气，因为耶稣基督你得到这个福气，但是他给你责任了，他祝福你同样给你责任。这一个家大家都有份的，这一个家不是唐伟的，不是某一个执事的，是你跟我的，你跟我的有这个很重要的责任，怎么样让这个家能够表彰神的荣耀，怎么样去表现这个和谐。我希望用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作为讲道的结束，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我希望用这一首歌我们互相的勉励。开始，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灵来蒙赐的，定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朝我灵来往此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要兴起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自定